是我们再次定睛在你的身上，主，我们要定义要看见你的荣耀，主，我们的眼睛没有转移，我们的心没有打岔，主，我们的灵单单的渴慕你，主啊，向我们显现，主啊，对我们说话，主啊，你充满我们，哦，不仅来到我们的面前，在我们等候的时候，主，你走进我们的里面，进到我们灵的深处，叫我们里面这个人再次的刚强起来。哦，不仅叫我们这个人的灵是刚强对着你，叫我们这个人的意志、我们的思想，甚至我们的感觉，都对准了你。主啊，我们要的是更多的有你，更多的有你，完全的有你。虽然我们知道我们不配，虽然知道我们的有限，但主你说，只要我们大大的张口，你就必大大的充满我们。我们有多大，你就给我们有多少；我们就渴慕有多深，主你就浇灌我们有多深。所以主，我们就说，我们来到面前，哦，我们就这样单单的仰望你，单单的等候你。主啊，甚至我们只对你说，主啊，我们要的就是你自己。哦，不是你的恩典不够，不是你的恩典不好，不是你的恩典我们不需要。但主，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主，我们就要的是，我们就知道，我们有了你，我们就有了一切。我们知道我们有了你，这一切都跟着来。就像话说，当我们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其他这一切都要加给我。若是神啊，你把你的独生爱子白白的给我，你就会把万物连同你的独生爱子一起给了我们。主啊，我们越来越知道你的心意，我们也越来越摸着那蒙福的秘诀。有了基督，我们就可以把万事看成无用的，甚至看成是粪土。主啊，因为我们宣告你是我们的至宝，你真是我们的至宝。主啊，感谢你，谢谢你这年来让我们这样都来到面前，就是单单的寻求你的面，来到面前就单单等候你自己的作为。哦，我们唯做的就是破碎，我们唯做的就倒空，我们又唯所做就渴慕。主啊，你必定会来大充满我们。哦，在谦卑当中，主啊，你必定会显明你的丰富，你的荣耀。主啊，更多更多更多更多的在我们里面，更多的得着我们，我们对你的爱是永不止息，没有止境，因为你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止息。哦，主啊，充满我们。哦，我们里面那个倒空总是你充满的一个原因。哦，当我们虚心放下自己的时候，你就乐意来充满我们。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主啊，也在这样一个当中，让我们更加的清楚知道，主啊，我们不仅在你的里面，在我们里面，因为主啊，你要透过我们完成你在我们上的呼召，你要透过我们做成你要我们所做的，没有别的。不仅我们要认识你，你要透过我们叫更多人能够从我们身上能够认识你。所以主啊，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对我们来说话，好叫我们知道怎么为你来活，好叫我们确实我们每天活在你的呼召，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你的命定。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保罗说，我有这个权利，我应该，这是我该有的，这是我该享受的，这是我该用的权柄，因为我是使徒。不倒过来，同一个字，我有这个权利，同一个字，我有这个自由，我可以不用这些。 哇，这个是真的，你听听保罗，你不能不服他。没有的人啊，没有什么好破碎，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没有，破了，还是照样破。没有的人，没有什么好讲好放下，因为本来就什么都没有，说放不放无所谓，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分别。有的要放下真很难，好像你建立起来的这个，你说人叫做成就 establishment， 这是你的堡垒。本来就我们做努力，就是要建立我们的堡垒，不给别人攻破，但是要我们自己攻破，要我们自己放下破，然后赤路敞开的，给人家看到我们的，当我们希望人家看我们的长处。但是不可否认，当你破碎的时候，你绝对让人家看见你的弱点。这是没有人会做这种事情，真的。从人的天性，特别犯罪人的天性，没有人可以做这种事情。但是我真觉得，一个人摸着被主遇到的时候，他不是外面的行为改变，甚至一些思想改变，甚至一个宗教换个神，然后他身体他的生命彻底的改变。所以有些你碰到一些人的时候，你很喜欢，就不用讲，你就听他讲就是，因为他真的好像一个玉瓶啊，里面装满了香膏，他真的很乐意打破，不是我打破他的那个瓶，是他自己打破，那个香膏就流出来，这真的很美的事情啊。有时候看到啊一些的这样的一个长辈啊，这样一个属灵的啊，这些走在我们前面的这个属灵的八哥大姐，讲了几句话，我就觉得很得安慰。有时候安慰到的程度，你心中就很饱足，你本来是空空的，你听他讲完就你就很饱足。这是属天，这个属灵的人会这样。但是那个如果照我过去属灵的啊，这个生命光景很弱的时候，那我觉得这话第一个听不懂，第二个听懂以后就这什么意思。所以怪不得主耶稣说我的肉是可以吃，我血可以喝，好人听有这话甚难。It's hard， 第一个听不懂，坦白说我听懂我很厌恶，因为真我的肉体的需要是不一样，肉体要多多多有，但灵里面说，所以我现在真的，以前我这样看尼托森弟兄写真不懂，人的破碎灵的出来，现在我稍微懂一点，我还差远，不过懂一点。不过这一个释放，没有人可以破碎你这个人，除非你甘愿被破碎。神可以预备一些环境，不过你不破碎还是不破碎。那保罗这边就讲一件事情，这真的很好。我读了这个特别第九章的时候，哎，我真的很服保罗。一个有 right 的人，有权利人，既然他可以放下，甚至他说这是我的自由，一说这是我甘心乐意的，我这样放下，我这是我所喜欢的事情。请问哪一个人会这样？起码我不会，照我的天然人，起码不会。就是我做基督徒也不会，我只说神啊，既然我信主了 ，OK， 你就给我好一点，多一点啊！我要为你做见证，这是我们的见证，这是我们讲。不过心中说多一点，越多越好，好的来，坏的不要来。这不就是我信的目的吗 ？OK， 不够好就多努力一点啊！给你，如果你觉得给我不这个不好，给我要不要就努力一点，积功德给你看看。人跟人呢，就是这样。从人的角度来讲，就是交换，这人缘，你对我好，我对你好。从我们人对神的角度来，这叫积功德，其实一件事情。所以为什么我对于所谓的我们要存款提款如果用在夫妻关系，我觉得我是想不通，甚至我觉得这没有好处。我真相信这个丈夫的，像主耶稣这个保罗说，丈夫的爱妻子是为教会舍己，妻子要顺服丈夫，顺服这是讲次序，他找到位置，他不去争。 有时候我听到一个师母说，没关系啊，我们做姊妹让丈夫做头啊，我只要做他脖子就可以，因为头是跟着脖子扭的，我把它扭到哪就扭到哪。你觉得这种生活，这种夫妻关系真会好吗？或者真的可以 enjoy 这种关系吗？不一定，不一定。不过外面看起来是蛮顺，但里面不见得服气。那我想这是还是回到这是人的问题，甚至严格说这是个人的问题，这不是对方。人每个人更都不一样，从近的到远的怎么一样，这是自己的问题。所以回到这里，当你觉得有这个 right 的时候，为什么你有这个 right？ 因为你知道你的身份是什么。不论你在家中你是爸爸，所以你是 做主的，那你有的责任。妈妈是做什么？你在公司做老板，你有这个 right， 有这个 right， 因为你在这个位置上自然而然就有这个 right。 所以我常讲说，为什么你不会受别人的影响，或者不容易受别人，因为你知道你是谁。那更要紧的，你要知道是不是因为你的成就，你要知道你是谁，是因为你知道神对你的呼召，是神掌上的安排，甚至计划。所以真的，如果这个问题你搞通了，就是知道神的旨意，走在神的旨意上，我认为你是世界上人生最有信心、最有盼望，而且最自由的人。这是我摸着的一点，我还在学习。不仅是大方向，不仅这大事情，甚至我讲那句话，我都知道是出于神的旨意。我真，我挂虑什么？是神要我讲的，我挂虑什么？如果神要我讲的，如果神要你做的，你挂虑什么？你不相信神负责吗？今天这个奥秘就在这里啊，奥秘会讲再学一点。今天为什么神不听我的，神都不帮助我？哦，就这样的，这个祷告都没有事情发生。我还喜欢，应该是 Angel Murray 所讲的，穆安德烈。你怎么知道是神的旨意？一讲的时候事情就发生了，你祷告事情就成就了，你就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我以为有什么特别奥秘，没想到他又讲这么一句话。 OK， 讲得容易哦，你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因为事情发生。问题是你不是知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你怎么走得着神的旨意，走进神的旨意。那我补了一句话，我不是穆安德烈，他比我强多了，但我补了一句话，我只要信靠，只要顺服，我就知道神。因为有一年我跟神说，神啊，求你让我知道旨意，特别在牧养教会，在带领教。我记得那年刚好是我在去加州南部在进修的时候，有一天祷，神啊，让我知道你的旨意。在我这样等候当中，当你讲完要问，要在等候啊，神啊，求你让我知道旨意，告诉我你的，你在我上的旨意是什么。但我心中默默想，你在我上的旨意就让我有恩赐，有能力，让我做得更顺，让我做得更好更大。那是1989年事情，8889事情。突然主跟我说，不要再问了，我在我上的旨意是什么？你就是我的旨意，你就是我的旨意。这几十年来我就在学一件事情，大事小事我还在学，我还很多不足，常常还是肉体有软弱等等。不过我感谢主，我有些进步。这进步我怎么知道？因为我真的，我越来越被释放，我越来越有自由。真的这个事情的所谓难与不难，这个事情的是否是真的发生的莫名其妙，然后还要我去处理。以前我真觉得很不公平，以前我觉得这个真的没有这种道理，现在真的对我来讲还是会心中还会起伏，还是有疙瘩，不过对我来讲很容易得释放。那个人的误会，那个人的脸色，那个人的看法，讲一些莫名其妙，哎，我发现一件事情，真的很自由。OK， 那回过台， 既然是这样，那神对你的呼召是什么？你知道你今天是谁？你今天你知道神要你做什么？当我说呼召，不仅你出来做传道，你是妈妈，你知道做妈妈，做妈妈有权柄，做个家庭主妇有权柄，或者你在外面工作，做一个比较简单的工作，比如说啊，就是比较劳力的，不需要花脑筋的，或倒坏，你需要一天做决定的，每个人都不一样。你知道你做的是什么？第一个，你知道你是谁吗？现在，第二个，你知道你做的今天神要你做的是什么 ？OK， 最后你一定要问，你这样做的时候是否能够满足神的心意？那我再解释。然后回到这段经文来，如果你不知道你是神的儿女，所以对我来讲，圣灵浇灌的时候，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说，神的灵与我的灵同证，我是神的儿女。同证，证明的证，我是神的儿女。这时候我被圣灵浇灌的时候，第一个，我不由己，就同时发生几件事情。我知道神用我，我知道神在给我机会，让我能够服侍。但那天有一个很深的感觉，用大家听得懂的话，我们是神所爱的，我们都会这样说，我们是被神所爱的。不过你知道，如果再回来，你怎么知道这是被神所爱？或在一个爱的当中，你觉得哪种爱是最坚强？我认为是父母对儿女的爱，父亲对孩子的爱，妈妈对孩子的爱，更不用讲。你怎么知道你是神所爱？因为你知道是神的儿女啊，你知道神会负你全然责任。你甚至不知道的他都知道，他已经为你预备。你需要的他知道，他看见，他已经为你预备。所以他知道，而且不是你去预备，是他为你预备。等到我们登山宝训都要主导文首，可能我也跟以前也跟他分享过，哦，我们在天上的父那句话。所以很多人讲这个登山宝训，这解经的都，如果第一句话没有听懂，意思说没有明白我们在天上说，基本上那个主导文对你没有什么用处。因为那个主导文是主耶稣教我们祷告文，他的祷告就是这样，这是一个 model， 是一个模范，但他的对象是很重要。你对的这个祷告这个对象是一个只是换好处的神吗？对这个神来讲，哦，他是常常找你麻烦的神吗？如果你不认识他是你的父，很多解经家就这样说，基本上登那个主导文后面做祷告就没什么意思。然后到愿人罪名的为神，你知道这位神是你的父，那他是怎么样一位神？尊你的名为圣，愿人，你知道他的名吗？他是谁你知道吗？他跟你的关系是父，不过这位父是怎么样一位父？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跟别神有什么不一样？我要说一下，然后你就问了，他的心意是什么？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如果这些都没弄清楚啊，我们的信仰真的很可惜啊，不是我们没有信仰，但信仰所以我很喜欢，也是会所弟兄常说，或李多生常说，要进到那个属灵的叫实际。哎，我不用，我是用另外一字，用真实，这一样的，就进到这个 reality， 不要只是，不仅是 true，不仅是 truth， 而且是一个 reality， 是一个真实。那我想这是很重要。所以你要知道你谁，那知道你今天做的，神为什么要做这个，甚至在这个事情上有没有甘心乐意的去做。那第三个，做的时候带出的果效是什么？ 当然我们要坐在荣耀神的名，我相信这个都没，不过我要具体的说什么叫做荣耀神的名。当然不要跌倒，不要做坏事给人说我、哦、这个基督徒这么差劲，不祷告只是这样吗？所以不是说吗，有见证。所以有些青年牧区人，那是好多年问说，牧师这个礼拜六来讲到啊、这个你要告、这个要讲，我就要讲，不要忘记。我说 OK， 我没有忘记，但你要可不可以记住跟我讲，你要我讲什么？啊，你想讲什么都可以。哦不不，你是负责人，你要告诉我，这时候你需要我跟着这些这个你们牧区人讲什么？哦，想那这样就跟着孩子啊，他们要生活要好见证呢、啊。那是我说可不可以具体的，我、哦、在学校乖啊，做个好学生啊、在家里面呢要听父母的话了，不要下课以后，我还记得跟你讲，他说就不要下了课就回家，不要去打电动、因为打电动可能应该 就学坏了、什么东西。不 anyway， 当我想到做见证的时候，当我准备的信息的时候，我觉得那成人呢，那夫妻呢等等见证就不要做这些事情。所以呢，不是一个坏孩子，不是一个坏的先生，不是一个坏的老板，等等等等，不是一个坏的员工，就这样子吗？我不跟你们说过，当我在思想哪一段经文是可以在这边有个清楚教导，坦白说很少这样的，我们找不到经文的。我常常跟你们说了，如果你找不到经文讲到的话，讲真言就一定有东西讲。突然就在等候说，主啊，主跟我说不打电动啊，做乖学生，考试不要作弊，然后、回到家听父母的话、这丈夫要怎么样，要做老板，要做就乖乖，这是好见证。真的我听了 shock， 他这怎么叫好见证？那我说这不好见证，那是什么？这是做人应该的道理啊，做个对人就应该这样啊，坏人才是不做这种事情，一个好人对人就这样。先不要跟我信仰有什么关系，就跟做这个基督徒有什么关系。我发现真的每个宗教都讲这种事情啊，这你要做好事啊，做善事。最后我受不了，我说主啊，什么叫做见证？看使徒行传，最后花蛮多功夫弄使徒行传。原来使徒行传的见证就这个人能够产生影响力，就是为什么这一年来我一直要跟弟兄姊妹说，我们的见证就是会产生影响力，这就使徒行传这样的影响力。甚至用这个使徒行传路加的话，是别人讲的话，讲保罗这个是叫搅乱天下人，甚至用保罗的话，这个用路加的话，保罗这是搅乱天下，这句话我觉得翻得更，我认为我更觉得好的是，这个人是把这个天下翻转过来的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但不要忘记哦 ，witness 这个字，见证这个字，产生这个影响力的时候，见证这个也是另外一字，是弄在一起的，是一样的字，就是为主来殉道。为主来殉道，所以你会发现使徒行传多少为主受苦，这是平常事啊。没错，我们的聚会有多大，我们的聚会有多厉害，怎么等等等等，那这样的话那保罗算老几？如果从某讲，保罗大概是应该最差的一个布道家，大概是最最没有人尊重的一个所谓的传道人。原来同时使徒行传，如果从使徒行传没有读出来一个所谓被神来用的是准备随时为主殉道，大概我们还没有读懂什么叫使徒行传。当然你不一定要殉道，其实最简单，你愿意为主受苦吗？你愿意为主又被人家误会吗？你愿意坚持你的信仰的原则也是好像被人家放在一边吗？这是行传，这是做见证。但是这样的见证只跟一件事情有关，不是为自己来做见证。所以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大多数圣灵降临身上， 就得着能力，然后从这为我来做见证，为主来做见证。什么叫为主来做见证？最简单解释，不是用嘴巴为主做见证而已，你宣扬着，就是你这个人活出来就像主耶稣基督。主耶稣怎么为父神做见证？人从来没有看过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只有一个人可以显明这位神，就主耶稣基督。那请问今天我们怎么显明我们所信靠主耶稣基督？只有你活出主耶稣的样式来。哦，那个弄完手术形状，我整个服侍的心态，我整个的追求，哦，突然发现我好多东西需要被对付。以前我的服侍就哦要这样这样，哦有果效有成就怎么的，当然别人又肯定，别人又支持，别人鼓励，哦牧师啊，你不要带教会，就出来带个什么团，然后帮你筹办，然后我们就住个地方，然后就来，你只要讲完以后为人家祷告服侍。哎，那时候真的这样享受，真的欧永亮这个服侍应该是轰轰烈烈的。不过读完《使徒行传》，我完全相反，完全相反。所以我真的被圣灵更新，然后就走过来。我认为，我看我自己，我发现我真的改变很多。我很感谢主，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我要祝福在座每一位，你要都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哎，我们会背啊，但是要活出来才行。所以你们破碎没有白破碎吧？你们甘心容易破碎吗？不要苦哈哈的说，哎呀，牧师，我给你搞的真的。我感谢主。OK， 我们读了九章一到十二节，其实应该到第十四节。啊，这个啊，到这个十四节，到第十五节，然后再反过来就是但 ，OK， 不过中文分段是分到十三 ，OK， 我们来先看保罗的呼召，请看第一节、第二节，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有权柄的吗？看见这两个是混在一起用，所以这段话里面真的你要不仅要这个看这个字的本身，你要看这个语文，好像。雅各书啊，新约雅讲到神的试炼跟撒旦的试探是用同一个字，所以呢，雅各翻得很好，分开了什么叫试探，什么叫试验。试验，神是试验我们或试炼我们，撒旦是试探我们。不过用的是一个叫 trial 叫试炼，一个叫 temptation 那个叫试探，都用同一个字。所以相同在这段经文的时候，自由跟权利，我难道我没有这个权利吗？是用同一个字。所以你要不只看字，你就要看那个经文的 context， 那个背景。什么时候翻成权利是比较更好，翻成是自由那是更好。不保罗这边用一句话，我不是有这自由吗？或许看看，我不是有这个权利吗？为什么呢？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的工吗？假如在别人我还不是使徒，在你们的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面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刚刚我讲这三方面，你知道是谁吗？知道今天你的呼召是什么吗？当然完了以后你知道，如果神呼召你，你一定，你如果是忠心的，我忠心做神呼召，一定会有果效。人生不会再这样飘飘茫茫。哎呀，主啊，这对吗？这不对，我努力都没有结果。我甚至这应该不是我跪强辩，也不是阿 Q 精神，就是那个反对我，我还是认为有果效，因为他反对我，是因为神的工作在他身上。对他来讲他受不了，他不同意，因为跟他肉体 相反，接受的感谢主，这是他反对，我要感谢主，这不是阿 Q 精神， 因为如果不讲话，如果不把福音传给他，如果不跟他谈论神的事情，他的错误是显明不出来。当显明的时候，他有两个，他会悔改，或许他不甘心，他不乐意。我意思是说，你知道你的呼召吗？所以保罗这边说，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主耶稣的吗？使徒这个字最简单的意思就是被差遣的意思，被差遣，或是你差遣别人也可以，看你是主动，这个主动还是被动 ，to send or to be sent， 是差遣的意思。但是严格的，在那个时候，以这个时候，他们在选这个使徒的时候，因为有一个上吊的嘛，所以他们要找一个另外去补的时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不读使徒行传第一章就说就发现他们要补一个，是因为有十二个人嘛，所以就补一个。那中间有一个条件，就是看过复活的主，中间有个条件，听过主的教训，这是一个。然后看过复活的主，因为看过复活的主并不多。从某个角度来讲，保罗不是在这十二个使徒之内，因为那个已经人数已经补满了。但是保罗这边他。你说他其貌不扬，你说他怎么样无所谓，你说他不使徒，你说他不是真的使徒，他跟你拼命的，因为他坚持他是使徒。完以后，因为他坚持他的教导，因为他坚持建立教会的那个的原则，不是使徒的话，这些都不行，都没有这个权。他不是为了要做使徒要得好处，乃是为了让他传福音的时候能够被肯定，能够被接受。特别他是做外邦人的使徒，这个常常被人家被犹太人基督徒误会，因为他对外邦人建立教会有一些的不同的差异在里面，所以一些犹太人的基督徒受不了，接受不了。但是使徒身份是很重要，因为使徒的本身就是与使徒先知成为所谓的这个房角，这个基石啊，主耶稣是房角石。如果你回到保罗这边来，底下你要问一个问题：我们是使徒吗？有人这样说，看你站在这个神学角度来看，有些人现在绝对没有使徒，有人就说使徒。但这些使徒呢没有几个，宣教士是使徒，福音派这样说，他做宣要跑到外国去开教会或者传福音，这叫使徒。不，严格的说，第一个，你是否被差派？我们每个人是否被差派？不一定要到非洲啊，神会把你差派到你的职场，差派你是做医生，差派你到医院；你是做老师，派派到学校；你是做金融界，差派到银行。基本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受差派的，因为受差派的两件事情，就是你会带着神给你的资源，包括权柄的能力，去做完成神的事情。当你这几个字你要放在一起来看，神的拣选啦、啊，神的呼召啦、啊，神的差派啦、啊。等等，这几个字是放在一起的，基本上观念是连接在一起。神站上所有呼召，那你要不要接受这个呼召？你接受这个呼召就差派，所以你就接受这个差派。所以你差派到你做老师，你差派到学校，你会神会有神的同在，带出两个事情来：你有神同在的权柄跟能力，有神同在一切所需要的资源。当然，有神的同在是让你帮助你能够完成神站上的目的，那个使命。如果再回到这地方来，我认为。从使徒行传刚我提的，为什么要提使徒行传？你要成为我的见证人，你要成为差派出去，成为我的见证人。换句话说，这个人是见过耶稣，这个人不是跟门徒那时候在地上这个道成肉身的主，不是只是见过道成肉身的主，不只是见过复活的主， 以保罗纪念，他纪念是见过那位复活升天如今坐在父神右边的主，因为在大马色路上谁向他显现呢？那时候的耶稣身份是什么？不仅是复活耶稣，后来他是升天坐在父神右边那位耶稣。复活以后，我刚讲我没讲清楚，复活以后耶稣在地上待40天，对不对？讲的不是待在在地上，前面主耶稣待了30多年，那叫道成肉身。复活以后还待了多少天呢？40天，那叫复活。然后就升天，今天他现在在父神右边恢复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他成为我们叫做永远永远的大祭司，看你怎么说。所以保罗是看见那位坐在父神右边的主，他接受了神的差派。主啊，是你吗？他搞清楚，你真的坐在父神右边吗？他知道坐在父神右边，那坐在父神右边就是我以前逼迫的耶稣吗？他把他连在一起，所以他见的不是道成肉身的主而已。主复活40天他没见到，我不清楚，不过我知道一件事，很可能是没有了，因为他在逼迫基督徒呢。主耶稣道成肉身的，他有没有在那时候有没有见过，我也不晓得，可那时候很小啊，什么搞不清楚。有人是说他真的遇见这个基督徒是在看到史蒂凡的时候，不 anyway 要紧的，他怎么被扭转过来，是因为他遇见了那位死里复活升天如今坐在父神右边的主。他要把这个连在一起，神跟耶稣，耶稣你就是神嘛。如果底下的话就问一句话，你要我做什么？我发现以保罗经验来讲，一个被神呼召的人，他接受神的呼召的人，他走在神的这个所谓的呼召这个旨意里面的人，他是一个见过神的人。主耶稣复活又上面显现，多马没有在旁边吗？不是这样说吗？然后多马后来在下个主日，耶稣特别为多马缘故在门徒当中显现。多马一听到以后，他连摸都没摸，就向主敬拜。不过主耶稣讲一句话，我们常误会这句话，你们看见才信的，那没有看见是有福的，因为门徒看见的是道成肉身的主，门徒看见是复活的主，但今天保罗跟你我看见是坐在父神右边的主，是不是更有福气啊？哎，真的，这样你还不信耶稣，我就不知道怎么办。除非你没有他的同在。所以这边讲了很重要一件事情，他说我不是见过我的主耶稣，他跟门徒见主耶稣是不太一样。我不说别的门徒没有见到坐在父神右边的主，不，以保罗自己的经验，他强调的我见过这位所谓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甚至没有用这句话叫做复活的，他是把主耶稣，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主用当时话叫做神，耶稣就是我们大家认，这是人，耶稣是人，他也是神。我们相信耶稣的是人，他的救赎在我们身上，但我们也相信耶稣是神，我们是他所造的，我们要顺服，要归向他，这是一个。第二个，他知道他是谁，他是神所呼召，然后他做什么？就做使徒啊，所以他就照着神给他呼召，我不是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的工吗？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决定，因为你们在主里面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这句话什么意思？不是喊好说我是使徒，今天很多人 真的 我讲很多，如果是过头了你原谅我，真的我碰了蛮多。跑来跟我说牧师我是使徒，跑来跟我说牧师我是先知，跑来跟我说我是怎么样怎么样。底下我一定要问的，你也可以喊你是使徒啊，你也可以喊你是先知，有果效吗？你不能够自己封自己，这不能封神榜。如果是神呼召，不要害怕，不要挂念。亲爱弟兄姊妹，我跟年轻的传，你不要担心你现在看起来不行，你看起来没有。如果是神呼召做个传道人，如果神与你同在，他一定会帮助你成为一个可以被神用的传道人。那当然有很多学习了，谦卑的顺服。但是你要笃定一件事情，事情必定要发生。当我讲这话的时候，我希望你不会误会。年初的时候跟我说，因为我们在谈论这个教会以后要怎么走啊，因为我又有两年，这两年我要该接触什么，把它。那当我们要讨论到教会这么大的治理的问题要怎么样，那如果后面教会越来越大的话，那我们要怎么办呢？要怎么才能够治理啊？这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我突然听到神说，在安庆斗把这个教会带得更大，这不是你的事，这是我的事。神说这是我，因为是我把得救人天天加给教会，不是你把人天，我可以用人的方法把这个教会做大，我可以用人的方式把这个教会做大。但是神说这个教会变做得大不是你的事，是我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天天，这是一个三，这个是三个，不断的、不停的加给。第二个，加给教会，加给教会是教是神的事情，更要紧的，他是把谁加给教会？把得救的人，不是打来凑热闹的人加给教会，不是找把那些只是想在信仰面得一些好处的人，他是要把生命真正改变的人加给教会，那个叫得救的人，可以听得懂吗？三个事情，教会的增长是神的工作，三样事情，他会把人带进来，他会把谁带，把生命改变带进来，而且他是不断的带进来。所以神说，这不关你的事，这是我的事，不要去想怎么把，免得你用人的方法把教会变大。但是留一件事情，这些人进来以后，不是把这个教会带得更大，你要把这个教会带得更能够动，这是你的事。我已经把人带进来，这个我想到23年前来到灵粮堂，几位灵粮堂的这些的啊，在教会里面资深的，包括是执事们的高人，牧师灵粮堂很多人，但都没有被用，没有发挥。当然我不可能一口气全部都，不过感谢主我们在动，感谢主。所以不论我们的整个的会众，包括我的同工，我真是希望看见他们每个人都能够动起来，不是乱动，不是动由彼此摩擦，动是因为他进到神的呼召。所以上次 Gary 牧师来的时候特别为我祷告，他就说他看到一个异象，我是一个 bridge， 他特别讲是他不知道我从旧金山来的，他加拿大人，他突然间看到，哦，就是 Golden Gate Bridge， 然后 Brother， 你就是那个 Bridge， 把人从旧金山带到前面有个城。你把人带进神的呼召，你把人带进神的命定。哇，那 Danny 牧师又讲一个，你要把教会带进神的心。所以你看到当你有个领受有个感动的时候，有时候先知来是帮助你肯定你，有时候你在觉得那完全你更加专心做一些事情。所以两个礼拜前我们的这个福音中心大聚的时候，接了主的牧师，我更加清楚我知道一个责任，我要把每个福音中心的牧师把他带起来。很多的牧师很爱主，很多牧师忠心的关心弟兄姊妹，很多牧师花精神在这个神的话语上 都很好，很多的牧师只希望能够传福音更加有 果效，但是坦白说牧师不这么多，或许他本身没有这个这么明显的这个训练。我要教这帮助这些人知道怎么叫做治理教会，怎么用预算，预算不是怎么用，是怎么借着神给的资源把人带出来，把这个资源用在教会的事工，让弟兄姊妹能够站起来。我感谢主，我们的福音还蛮热闹的。我要告诉各位，现在发现我们福音中的成长甚比我们在山庄啊圣宣的成长得更快。所以你要发现一件事情，是我要干什么，我用保罗话做使徒，我干什么，我是做牧师。我要清楚知道，第一个我是神的儿女，我是，然后底下神呼召，这个每个人都一模一样，我们都神的儿女。然后进那个神呼召我做什么，神要差派我做什么，所以我们要弄清楚。如果是神差派你，你就知道神会负你的责任。如果你走在神差派当中，一定有果样。所以说这边说很明显，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开始。坦白说，哥林多教会的热闹是真蛮热闹，是有点乱，就是他的恩赐，他的知识，真的没有几个分堂像哥林多教会一样，他的丰富。到个程度，保罗真认定这些人不成熟是一件，不过还是称他们圣徒算了。他们不成熟，但是他们确实是蒙恩得救。甚至不成熟的程度，甚至生活都过得乱七八糟。你看，不要忘记，我们看那个，不有个弟兄啊，娶了他的继母嘛，他真不成熟。真也搞不清楚，到了哥林多后书，你就发现这个人有没有悔改啊？真有悔改，悔改到程度，教会反而不准他进来，因为保罗说这种人不处理，这种人赶出，把赶出去，都要不悔改，没人想到那个人真悔改了，悔改又这样，又太过分了，不给他回来。真有意思。牧会就这样子，不是这个就那个，这个就那个，也搞这种。不过中间我要看那件弟兄姊妹把我的同工被建立起来成熟了。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不是我故意的，后来我听了一些弟兄姊妹包括一些同工说，他们很愿意说，人家问到他为什么在灵粮堂，你们虽然福音中心比我们这个小很多了，能够影响那个邻里，真的，我们小小一个下面，为什么能够这么影响？他们总是说，因为总部，他们不叫母堂，他们叫总部，分堂叫我们叫母堂，福音中心叫我们叫总部，可以听得懂吗 ？OK， 他们说我们不要叫母堂分堂，我们是跟母堂是一起的，这叫总部。我们是只是他的这个，我们还被纠正了好几次。我们不是你们是母堂，我们是分堂，不，你们是总部，我们是分部，或是说我们福音中，我们都连在一起。他们总是这样，因为我们教会是一起，我们的总部总是支持我们。有一次当我们的青年牧区特别是跟教会没有关系，跟这个音乐，跟 Hillsong 的这个牧者，这他们会告诉我，讲到我们教会的时候，这个 Hillsong 的牧师问，你们教会的牧师是谁？你们的教会的牧师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安排？然后跟他们两个，跟这个几个同工，你们要珍惜这种机会。我知道我是牧师，我知道我要做的就成全圣徒各尽其职， 我知道的，这是神的心意。最后我要问的，有果效吗？我就知道我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你把事情分开一下，今天神把你放在学校，特别你负责那个班，负责那个门课，有人是负责数学，有人是负责是教育不体育的，你觉得没有特别的意思在里面吗？有些是负责策划这个计划，这个课外活动，你不觉得神有特别旨意在里面？然后在那个事情上做一件事情，就把福音传给他们。什么意思？当不知道福音的让我们知道福音，如果是已经知道福音的，让他们走在福音的里面，看看这些孩子，你是老师，看这孩子有没有改变，看看你是做美容的，看看你的同事有没有改变。最近我已经有几年跟一个企业的啊，带他们一个小组啊，这个董事长带了一些的部门的主管是基督徒的在一起。我觉得今年有个很大突破，我带他们完了以后啊，这个弟兄啊，他是董事长，他说我还留下呢，我要跟他们有些分享。后来我才明白的，我要让他们，就因为他是负责人们董事长，他要把这他底下这样都他的等于说他的员工了，不过都是这个都是所谓的很重要的干部了，都处长啊什么什么什么，还是什么哪一个部门，他要用刚刚我们在思想的话语。我是前面一段时间，那这我十一点去哦，十一点到，然后到十二点，十二点完他还要反正就应该散开就吃饭，不过他还继续带他们，要把刚刚我们在领受的要怎么用在他们的这个公司的里面。哎，我听了开心的不得了，不要听我讲讲啊，讲完又怎么用啊，发生些什么事情啊。那感谢主，这个弟兄这个主管太太他们竟然也愿意，本来的话就应该去吃饭去了，如果谈得久的话，可能那个休息时间就没有吃饭的话，可能就你就很不容易坐下好好吃一顿饭。我意思是说，你会发现当你服事有果效的时候，你才真知道，你才真有把握说，感谢主，神给我一个机会做这样的事情，服事这样的人，以至于他们能够得着帮助。所以他保罗肯定我是使徒，那使徒底下就有他可以应该有的东西，明天我们再谈。但是他有的几样，保罗说我都放下，我都放下，这是我的权利，但是也是我的自由，可以放下。为了什么？为了福音的好处。哇，你不能不佩服这个人。可能在人的眼中，特别在当时的所谓传道眼中，保罗要呢就说他很差劲，你看都被人家接受，被人家或是觉得好可怜，白搞。不过你发现保罗在整个的所谓的救赎这个计划的当中，他不仅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坦白说他扮演一个非常有果效的角色。如果能够多补一句话，我觉得保罗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不见得人能够明白，甚至很多传道人不见得说我要走保罗的路，其实包括在内，这太苦了。不过这些年走过来，真的看见只有这样，你才真正的知道你是否活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去祷告。我们再次开口同声来祷告啊，求主恩待我们啊，特别当我们寻求的时候，我们不仅要寻求神的面，知道神的同在，享受神的，也告诉也求神，神啊，你可不可以更清楚告诉我，现在在我这个工作上，这是你要呼召我的这个环境吗？如果这个环境，你让我能够更具体的、更实际的，你要我做些什么？如果你把你的信箱打开，我就会去做，因为我也相信，当你要我做的时候，我不再怀疑，我知道你会负我的责任。 让我做，保守我的心怀意念，让我做手，让我看见。我们常说神会为我们开门，神我们开路，我们都会这样说，神会为我们开门，神为我们开路，好叫我们能够走他旨意的里面。我们看到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我神，我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主啊，现在我所成就这年间你所做的何等的奇妙，主啊，继续带领我向前，继续带领我进到新的当中，主啊，继续带领我活在你的旨意里面，我把自己把同工把弟兄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现在我们上的呼召，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指望，因为当我们走进呼召的当中的时候，我们就相信你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旨意绝对不会落空，你在我们身上的那个计划也不会落空。当我们走在旨意当中，当我们看到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心中是一个何等大的喜乐，何等大的满足，因为我们能够做神交代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也相信神你的心是何等大的安慰，居然你找到有这么一个人愿意活出你的旨意来。主，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求主呼召我们，求主差派我们，主在主的同心当中，主要让我们看见我们所摆上的那个的果效，是你的名被高举被荣耀，你的心得到满足。因此我们就把监狱下先交在手中，主要求你带领我们向前，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